散发出来的那个爱往往是不可思议的。我相信他当时他的妹妹对他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们看几张照片，有没有？这儿没显示啊，知道。年轻的出来没有？年老的，是一个什么打扮？一看是中国镇江的一个老头，是不是？看他们当时的内地会的一些同工们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之前，你看他长袍马褂的。所以当一个人赤裸裸的爱神的时候，他所散发出来的个爱许多时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今天我们作为国人要体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要体会的。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享受神的爱，是不是？是要告诉那些本应该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但如今却不认识神的人，邀请他们回到家中，来享受，和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救赎之恩，来享受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做基督徒的目的，如果简单一句话，除了我们讲的那个享受以外，就是什么呀？最终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出来没有？我看不到这儿，传福音出来没有？那历史历代以来，传福音的施工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许许多多的事，我怎么跟人讲啊？我怎么样跟人分享呢？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好像还没有看到太好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会认同一个事实，当我们身体力行的去做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引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那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别忘了，我们要求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那样的心，让我们有一颗那样柔软的顺服的心，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迈出我们的脚步，张开我们的口，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有主您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愿主您的话语恩高孩子的口，愿主您掌控这个大堂，是讲的和听的都因为主您的话语而得到造就。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请大家再次翻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八章26-40节，我这可能控制不了了，可以，好。这里一共有25节的经文，那通过这一段经文，请大家和我一起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和学习基督徒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榜样。从使徒行传第八章前面的开始部分的一些经文，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名叫腓力的门徒，因着耶路撒冷教会当时遭受逼迫， 然后我们可以称那是一个大的逼迫，耶路撒冷许多的信徒四散，他们四散了以后干嘛呀？就像这个腓力一样，他逃到了耶路撒冷，逃离了耶路撒冷以后到了撒玛利亚，他不是单单的去躲避，而是大发热心在那里传福音。所以腓力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文中的一个主要的中心人物。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腓力他是怎样的一个门徒。根据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记载，腓力是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第一批七个执事之一。那根据使徒行传21节八章称他为是传福音的腓力。那从前边的经文描写腓力，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是如鱼得水，大有成效。经文记载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洗了。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腓力在撒玛利亚大发热心传福音，许许多多人都信了受了洗。那假如我们今天我们从普渡毕业了，我们找到了一个在一个大的城市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职位，那当我们在那个人口密集的一个商业大城市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商业伙伴也跟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伙伴关系之后，与周围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呢也好不容易搭好了我们所谓的人际关系的桥梁，那在我们的工作做得特别特别顺手的时候，突然公司的主管让我们离开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环境，到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而且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工作，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我们会怎么样面对？同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我们会怎么样面对？今天我们要学习思想的经文中的腓力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腓力他为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表现在四个方面。那首先呢，就是学习顺从主神的功课，遇到意外的发现。我们从使徒行传八章26到28节，我快速的读一读。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经文这里出现了主的使者，我们要怎样去理解这里提到的主的使者？怎么样理解？在使徒行传中，往往天使和主的使者是交替使用的。天使在圣经中文描述为怎么样的一个 person， 怎么样的一个我们称他人也好，怎么一个形象呢？说是比人优越的被造者，比我们人优越的被造者。那可能我们人是三D 的三维的，他可能比我们会多一维多两维多三维，优越的是服侍神的属灵的活物。也就是说他受神的管辖而直接接受神的差遣的，这是在圣经中里边我们能够读到的。 那神让腓力丢下他在撒玛利亚干的热火朝天的传福音的宣教的工厂，而去往人烟稀少的旷野之路。那腓力听到这个命令之后，他的态度怎么样？怎么样的态度？两个字，顺服，就起身去了。但是我请大家注意，经文在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之后用了两个字，哪两个字？不料。为什么用不料这个词？我们想一想，是否说明腓力接到了向南向旷野走的命令的时候，行动上表现的是顺服就去了，但是一边走心里会不会一边的嘀咕啊，说去到旷野去让我向谁去传福音呢？但是当他顺服地踏出这个脚步的时候，走向这个旷野的路途的时候，不料看到前面一群人，一个埃迪阿波太监女王手下总管银库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样的高官呀？可能是财政部长之类的。一个国家的高官出远门，一般不会独自一个人行，所以前呼后拥的带着一些仆人，还有一些保镖等等，可能性很大。我们当然这是我们在想，那这群人对于心中有着高涨的传福音的热情的腓力而言，真是在旷野之地意外的发现。埃提阿伯又称为古时，地理位置大概是今天的埃及的南部，也大概是埃及南部苏丹的北部那一片地方，属于非洲地区。所以当腓力兴致勃勃地要追上去向这一群人传福音的时候，走到能够看清楚他们面目的时候，突然愣住了。怎么样？为什么呀？看见了一群老外。他发现这一群不单是老外，而且是一群非洲的老外。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组队出去传福音，我们经过祷告，大家拿着单张兴致勃勃地走出去教会，看到一群黑人朋友，看到一群墨西哥朋友，看到一群印度朋友，我们会不会止步，或者会不会绕道而行？会不会？腓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似乎感觉到了腓力心中的那一丝丝的犹豫。但不管怎么样，通过使徒行传八章前面的26到28节的经文的描写，我们从腓力身上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他学习顺服主神的功课。顺服神就会有意外的发现，虽然这意外的发现似乎令人感觉到有一些意外。那现在我们从接下来的使徒行传八章29到35节来一起思想基督徒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榜样的第二个方面，经历顺从圣灵的过程，得到意外的结果。使徒行传八章29节到35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那从经文的第29节来看，我们刚才猜测的是有一点点的道理的。就在腓力犹豫的那一刹那，圣灵就鼓励他去贴近那车。贴近这个词儿有粘贴的意思，他意思的就是你紧紧的上去要粘住他。那在圣灵发出这样的指示之后，腓力的表现怎么样呢？仍然是两个字，顺从。当他顺从的跑到太监那里之后，才发现那位非洲老外大官在干什么呀？在读圣经呢。哇哦！可能这位太监大人正是在不弄不明白他所读的那一段圣经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有一个人粘到了他的车的跟前，从那个人跟他说话那个口音还有他的装束看呢，是个犹太人。那犹太人在老外眼里边，哇，这不是一个圣经老师送上门来了吗？来吧，上车来，我需要你。他们怎么样对话咱们一会儿再讲。那从使徒行传8:32-33这里，太监所念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7-8的那一段。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读到那段经文，一听到那样一段经文，就会知道旧约圣经里边是对主耶稣的预言。那可是对当时的人来讲，在使徒行传，在初代教会那个时期，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所以不要说这位非洲的老外读不懂不明白，就连当时乃至今天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我相信他们也读不明白旧约圣经里边这一段所指的意思。然而对腓力来讲，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因为腓力他知道耶稣，他跑出来的目的就是想找人去分享耶稣的。他离开了撒玛利亚，下到这个旷野地上，就是为了要传福音，就是为了要传讲那些愿意听耶稣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称他这是意外中的意外中的意外。所以请问到此时腓力遇到了多少个意外呀？在旷野的路上意外的遇到了一群非洲老外的慕道友，我们称他们是慕道友，与他们一搭上话呢，都意外的被请上了车，坐下之后呢，就意外的得着机会向对方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哇！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些在人看来是一连串的意外，其实它是有原因的，是不是？什么样的原因？圣灵的引导。从经文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加上腓力他对圣灵的怎么样呢？顺服。对，所以接下来在基督徒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榜样的第三个方面，更让我们体会到了另外一个意外：肩负顺从耶稣的使命，享受意外的收获。使徒行传8:36-38，再试一下。OK。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 腓力就给他施洗。哇，腓力受圣灵的差遣所走的这条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途，全程大约是，今天计算了一下，是100公里。100公里是多少英里啊？大概62个 miles。 那在这一长段的路程中，在车上那种人拉或者马拉的，当时应该图像是马拉的车，走100公里，哇，是漫长的一个路程。所以在这一段路程中，腓力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和那位太监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那他们坐在车上边行走边交谈，谈到高潮的时候，腓力会怎样对这位太监高官来分享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只羔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复活升天了以后，他完成了对人类的这个救赎，叫人借着他可以得救。那当给他分享，这样分享的时候，然后太监可能会问，那腓力先生，我请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腓力怎么样回答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他讲的信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接下来水到渠成的那个事情，受洗。相信那个高官脑子里边有了受洗这个概念，所以当太监看到路边有水的时候，突然向腓力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看那里有水呀，我受洗有什么何妨呢？哇，所以这对腓力而言，是他离开撒玛利亚那火热朝天的传福音的工厂，一路南下加萨的那个旷野，一连串的意外的高潮的意外，享受那个意外的收获，所以使得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里边又添了一位新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成员。为什么说埃提阿伯太监他的受洗是耶稣基督大家庭里边增添了一个新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员呢？我们想过没有？因为遥远的非洲的高官、政府的要员相信耶稣基督接受洗礼，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的大使命一步一步的开始了。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福音从耶路撒冷，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啊。福音从耶路撒冷向犹太全地以及之外的撒玛利亚传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颁布大使命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传福音者应该是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不是？耶稣基督亲自培养门徒，用了3年时间。但是这里呢，却看到有一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刚刚在教会被提名做了执事的一个小小的腓力，这其中一定有神的美意吧。我们来想一想，首先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侵占撒玛利亚，将部分的撒玛利亚人遣散到世界各地，又将外邦各国信别神的人又迁移到撒玛利亚来。哇，我们可以想象到，我记得在以前我一直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在所谓的八国联军 打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喜欢瓷器。后来我查历史才知道，那些外邦他们人来的时候呢，他首先是到你的博物馆，国家的博物馆，把你的文物、历史的古迹，另外呢，他就把那些你国家当时享用的最高文化象征的那些瓷窑给他砸碎，把窑工杀掉，就是把你的文化从文化上，从信仰上。那我们来今天来思想这个问题，是交织很复杂的心理在里边。作为外邦的文化，作为外邦的信仰，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外邦的信仰之地？我不知道，一直在思想。我们也可以想想这个问题。那亚述帝国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以后，把撒玛利亚的人遣散，把外邦信别神的人再迁居到撒玛利亚，这样长期以往，结果是什么？信神的撒玛利亚人和信外邦别神的人杂居同婚，几代之后，信仰上是混乱的一个状况。所以使得那些纯种的犹太人被迁被掳到巴比伦，又集体的回来以后，他们认为他们是纯种的信神的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那些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是杂种。这样他们呢，老死不相往来，看不起他们。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操着纯正的希伯来语的，身为正宗的犹太人的十二使徒，或者我们叫十一使徒，后来又补了一个十二使徒，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容易接受吗？你们看我们是杂种，你们是纯种，离我们远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其次，腓力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选为教会历史中第一批执事的？一方面因为他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是这样一个人。另一方面，他是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当时的执事呢，就是意思为了帮助那些在信徒中讲希腊话的有一些寡妇。同时呢，腓力他又是受犹太的官方逼迫的犹太人，而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已经是通用的语言是什么呀？是希腊语。所以早已经希腊化的撒玛利亚地区，所以腓力就责无旁贷的顺理成章的，并且非常容易的被撒玛利亚人所接受。他是被那些纯种的犹太人逼迫的犹太人的，所以呢，他很容易被那些操希腊语的撒玛利亚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向他们传福音的首选之人。那还有第三个原因，请问那位坐在车上读经的非洲太监高官是用的什么语言在读经？大家想过没有？是他们在非洲的民族语言？那这就要求腓力会不单会讲希腊语，也要会讲非洲语。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但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那是用希伯来文读旧约圣经，对一个遥远的非洲人来讲，可能他是当官的，受过教育，但这个可能性我们想也有怀疑。所以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用希腊语在读旧约圣经。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位太监读的可能是我们今天叫的七十世译本旧约圣经，是因为在新约时代那个时候被翻译成的。这个有一个历史，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七十世译本是怎么样来的。这就是圣灵奇妙的带领。我们追溯这一连串的原因，这个时候呢，向这位非洲老外高官传福音，非腓力莫属，而也是因为圣灵的带领和他自己的顺从。意外的意外的意外的意外的发现和收获。 那我想问在座的，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没有我们叫福音朋友，或者叫还没有接受洗礼的朋友，有没有？圣经这里边的老外的高官，你看他有多么痛快，一旦领受了福音就迫不及待的要马上的接受洗礼。这就是使徒行传，也就是初代教会时期人们接受福音的一个特点。看到这么美好的信息，听到了以后这么美好的福音，我马上就要。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联合举行的超大型的布道会上，听完信息之后，有多少人立刻接受了洗礼啊？记得吗？有3000人。那在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腓力在撒玛利亚进行个人街头布道，信息接触之后，男男女女都接受了洗礼。那还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33节，保罗和希拉被抓进监狱，后来呢圣灵的感动等等等等，他们最后向监狱的看守讲解了福音之后，看守和他们一家人怎么样的全都接受了洗礼。那他们有没有问呢？说哎，那让我们多研究研究吧，等我们把圣经多读几遍，当时旧约圣经嘛，彻底明白了神的道之后再接受洗礼吧。他们有没有？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去做，我相信他们都没有去想去研究。听到了好消息，哇，我就要。所以学习研究圣经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耶。况且许多神的那些奥秘，因为我们人的有限，穷其我们一生，我们未必都能够完完全全明白圣经中的道理，所以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去学习研究圣经。所以我们呢，只要照着圣经里边我们能读懂能够看到的这个话去做去行，信而受洗，全家蒙福。当我们自己的家庭需要再买一辆车，我们到了车行看到一辆好车，尤其是我们这几年来到美国，来到普渡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年轻仔们，哇，你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早期来美国的那些大陆的台湾其他地方来的那些同胞们，他们想不想法拉利啊？想不想奥迪啊？普渡我不知道那时候能跑几辆啊。那当我们去买车的时候，看到了一辆好车，是不是巴不得把它开回家去？有谁还去跟车主是讲说，好啊，你能不能把那个车的那个说明书仔细的给我借给我拿回家仔细研究研究，研究透了以后我再买这个车呀。车买回家之后，什么时候加汽油，什么时候换机油，什么时候换刹车片，什么时候换这个换那个，回家我们看到问题只要看一看，随时翻那个指南就行了，只要按着那个指南做去行了，是不是？但是呢，我想有一个前提，是你首先得相信这个汽车呢，我们坐上去就会开着去上高速。如果连这一点你就不相信它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人只能骑着自行车上高速了，恐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相信，信了我就开了，信了我就受洗了，就接受这份福分了。那在腓力给埃提阿波太监高官施洗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基督徒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榜样的第四个方面，完全顺服圣灵的生命，成为福音的使者。39到40节，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所都遇见腓力，他 他走遍的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怎样来思想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哇，那就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而言，是不是很难理解这一句，很难理解这里提到的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因为从耶路撒冷南下，向西到地中海沿岸的加萨那个城，大概呢刚才提的是100公里，那从加萨呢到亚索都大概是30公里，从亚索都再往上去到了该撒利亚，大概又是一段100公里的路程。哇，神的灵把他提了去。这个呢，我们可能去思想去理解，有的时候我们一辈子也理解不了，想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他是神，我们可以理解下边他的意思。因为亚索都一带在历史上是属于犹太人的敌对方腓力士人的疆界，该撒利亚城呢是亲罗马政府的犹太人的王大希律，他当时在主前30年重建的一个港口的城市，也是当年罗马的巡抚的总部所在地。所以从亚索都到该撒利亚整个那一片呢，全都是希腊化的地区。所以一提到希腊化的地区，希腊化的城市，我们就明白了，那在这个地区传福音非谁莫属啊？腓力。腓力不单在这一带传福音，从使徒行传21章8到9节记载，20年之后，保罗一行人到了该撒利亚，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可以理解到，可以想象到，腓力已经全家定居在该撒利亚了，而且不单他自己，他的4个未出嫁的女儿也都成了传福音的使者。那就像开始我们提到的戴德生，他们的后代和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一样，他们已经完全的融入了其他的民族之中，完全的融入了其他的民族的文化之中。难道我们在座的不也是吗？我们在座的不也是一个个的会讲当时的希腊话，今天英文的腓力吗？我们已经，如果我们毕业了，留下了工作了，就像我们的前辈，就像那些教授，就像那些前人一样，已经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荣辱与共，已经将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居民成为我们传福音的榜样。但是然而，神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更是行了大能，哎，我们可以说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使中国的大门广而开放。这个门户敞开的结果呢，使得更多的还不认识神的我们的同胞和我们讲同样话语的来到这个国土上，给了我们没有语言障碍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在座的亲爱的腓力们，我称大家是在座的腓力们，接受圣灵的差遣，成为福音的使者，一定能够成为我们享受那生活中非常非常多的意外的意外的一个美好的享受和收获的享受。那今天通过使徒行传8章26到40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榜样，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的引导， 遇到意外的发现，得到意外的结果，享受意外的收获，最终成为福音的使者。那从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在初代教会建立发展时期，神的使者，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天使和圣灵，在传福音的施工中是非常非常的活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那我想再次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怎么样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怎么样？我们仍然需要听到主的使者，听到圣灵的话语吗？需要不需要？应该说是不需要，因为圣灵的话，神的命令已经明明确确地写在这本圣经里边了，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并且我们知道，从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知道，今天的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信他的人的心里边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借着祷告，依靠内住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像初代教会时期门徒所做的那样。初代时期门徒所做的哪样啊？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在复活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愿我们能够学像腓力那样体贴神的心意，预备一颗完全顺服的心，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从我们的身边做起，就像我们教会每年每年所做的那样，从现在做起，传主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主您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世的信徒，让我们明白主您的心意，让我们学习有一颗顺服的心，随时随地预备我们，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张开我们的口，迈出我们的脚，做主您的福音的使者，和那些原本应该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回到家中，享受主您的复活的恩典，享受主您与我们同在的那样一个福分，那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感谢主您，感谢主您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大家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
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恩赐救赎功臣，用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信心，我的
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天使带星星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述说主爱，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
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接受赐福。民数记七章24-27节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turn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